很感谢主，在这个2005年的第一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教会给大家做个见证，是我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个真实的，是我自己的哥哥的一个见证。我是大概在做我这个哥哥见证之前，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背景。我是从上海来的，在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我受洗成为基督徒呢，是在中国，那是20多年以前，是在地下教会，家庭的地下教会。我很有幸，这个主的恩典通过我的一个朋友把我带入了一个地下教会，然后我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得到神的这个拯救。但是受洗以后呢，实际上在灵性上的长进，我是走过了很痛苦、很长的路，不是10年了，一直到最近几年，我觉得才在慢慢学会了一点。那我今天上来呢，不是做我自己的见证，是做我哥哥的见证。因为我看了一下，我没想到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啊，有这么多朋友放弃休息到这来听福音的话，我很感动。所以我就也是在今天，大概也就在刚刚开会之前的没有多少时间，我决定想做这个见证。因为我的哥哥呢也是上海的，他是跟我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没有读到书，就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邓小平上台以后，就是开放大学可以自由报考的时候，他是第一批，就是通过自学去考大学。他考取了复旦大学，考取复旦大学以后，他是学物理的。那他的那个物理呢，而且是比较尖端的，是极光物理。那么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的时候呢，我就介绍一下我这个哥哥呢，他从小到大呢，就是那种只能做第一，不能做第二。从小他读书的时候，就是只要班上他如果是99分，有一个人是100分的话，他是不用说，他下次一定要想办法要夺得这个100分。他的个性就是说，读书上面他是要做第一，所以他除了读书呢，他对其他事情都不关心，而且非常非常用功。他一辈子的经历，因为特别是通过文化大革命10年，因为最好的这个人生10年呢，都浪费了以后，所以他重新回到复旦大学以后，他是非常用功的。然后在李政道到中国去的第一批招这个就是奖学金的学生的时候，第一批125个人，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他是考了第25名。他同时考取了这个李政道的学的这个来学博士的，也考取了到法国的，因为他学的第二语言是英文，所以他就选了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了以后呢，还是同样的，就是说，很多大学给了他非常高的奖学金，不光是 cover 这个 tuition，而且是 cover 生活费，非常高的生活费。但是像哥伦比亚、像东部这么好多大学给他，他都没有。他说，因为他的导师跟他说，在科罗拉多 Boulder 的 University 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physics 物理的这个实验室，那里有几个有名的导师，所以他就选择了到那里去读。他到了这来以后，他学了 master degree，他在学 master degree 也是 straight A，照样还可以，不光是拿到了 scholarship，他还每年拿到 honor student 的这种reward。然后 master degree 学完了以后呢，他又读了 PhD，PhD 完了以后呢，他就又拿了 post doctor。After 这么多的学习，而且他是非常努力的学习，非常勤俭。然后呢，他工作了5年，他呢就得了胃癌。那么我做这个见证呢，并不是说是主要他得了，因为呢，我是在上海就受浸了，是个基督徒。我呢，因为我们家里面呢，是我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的这个，就是应该讲是受惠于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我们家没有人是基督徒。我是在偶然的机会下有了这个，得到神的恩典。那么我呢，也曾经跟我哥哥，他在复旦大学的时候，我去跟他讲过、传过，跟他讲这个关于圣经啊、这个 Bible 啊，怎么信主这个事情。那么当时呢，引起他的激烈的反对，因为我想我做这个见证，因为我看到在座的底下，大多数的应该都是从我们大陆出来的，不管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大多数的都是读书很好，能够到这来拿到奖学金的，或者呢是跟了父母出来的，或者呢还有一些年纪大的是跟了孩子来探亲出来的。因为在中国呢没有这种机会，现在可能有，以前我这20多年前那都是违法的。 那我跟我哥哥讲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引起他的不是，说是反对，他是有点是很激烈的就指责我。他说，我看你真的大概像爸爸讲的，说我这个脑子是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有读到书，我爸爸是相信读书的。他说呢，我们这一代人是文化大革命毁掉的一代人。我爸爸说，10年文化大革命毁掉一代人很容易，要重新再造一代人，我爸爸认为呢是很困难的。所以呢，他听到我爸爸这么讲我以后，因为我是学小提琴的，学音乐的，所以在我爸爸这个受了45斤和那些以前的那种教育上面，他认为搞音乐的人是匠人。那么像我哥哥这样读书的，在大学里那是真正是有文化的，所以我哥哥就认为，他说你信主，那你也是脑子坏了，有问题了。所以当时我在传他的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再碰到一些就是读书好的，我就当时呢自己呢挫折感比较大，因为我觉得他们读书好的人是最最困难去跟他们讲信主的，因为呢他们认为我这一切全是靠我自己得来的。那么像我哥哥身上呢，确实看到他所谓的这一切都是靠他自己得来的，但是我要做的见证就是，在他工作5年以后，他得了胃癌。人生是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在他生病的时候，他在纽约，他发现胃癌了以后呢，因为我嫂嫂不太讲英文，所以呢，基本上从发现胃癌到开刀到做化疗，基本上都是我开车，陪了我哥哥和嫂嫂。那么开完刀了以后呢，医生说他的这个癌呢，已经是就是整个的癌细胞已经都在腹腔里扩散了，没有救的，所以直接就在他的 abdominal 上，这个肚子上面放了一个管子，就是让他以后如果复发的时候可以。那么完了以后，医生说呢，应该在1个月以后他可以吃饭，但是呢，很不幸的是，他实际上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就43岁当时。那么化疗医生呢，想要拯救他呢，就给他1个月以后就开始给他做化疗，打了三倍的，就一般常人癌的那个化疗的这个针打下去以后呢，他就整个人身体就垮了。那么就在他这个复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给了他一些关于有些福音上面呢，就是真理上的东西。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灵性不够强，因为他身体很弱，我也不敢去刺激他。我知道他很，那么我就给了他一些东西，我说看看，也许会对你有帮助。那么他呢，也没有剧烈的谈什么东西，因为他当时是很痛苦嘛，就是除了他是痛型的那种胃癌，除了痛以外呢，再加上化疗的，反正就是一个人有的时候，那么在他复健的当中，有过一次我跟他走在一道的时候，边上没有人的时候呢，他突然就跟我讲了一次。他说娃娃，他说我呢，他说是学物理的，他是说他这一辈子呢，他是比较硬的，他不相信这些精神上的东西。对不起啊，这就是我不太愿意站上来讲话的原因，因为想起来总是比较难过的事情。他当时还是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娃娃，他说我还是很感谢你，他说，不过他说我很抱歉的告诉你，他说因为我是学物理的，他说我相信物质的东西，他说我不相信精神的东西，他说，不过我还是说一句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给我看的这些东西，他说我这一段时间可能我不会有这个能够不知道怎么度过来这一段时间，那么后来很快没有多久，他就是基本上属于半昏迷状态，那么有醒过来有呢。那么就在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当时他经常就是昏迷不醒啊。就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看到他家的门口，我去的时候他有这个一摞一摞超过像比我人还高的那一摞一摞的手稿。英文书和中文的各种各样的教科书，都是关于他从复旦大学一路，就他有钱基本上都买了这些东西，他就全部丢出来丢在外面。那我进去的时候呢，很 surprise，因为有很多很多。我进去以后我就问他，我说小哥哥，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全丢掉了？多可惜！他说我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他说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多久可以活了。那我说还可以留给别人啊，他说留给别人，他我学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尖端的东西，就是学物理的人也用不上我这些东西。他说这全部都我这一辈子，他说都是浪费的。他说，那么说这个见证的最后，我要想讲的就是说，像他这样子在不幸的时候， 他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当中有这么一个万能的神的情况下，最后他一个月里面，他基本上属于有的时候是昏迷过去，有的时候是醒过来。我去看他的时候，最后有几次有过当中的一次，我去看他，他在睡觉，因为医生。早就知道他可能会不行了，所以就很快就在他心脏的那个大动脉血管里面接了一个管子。这个管子呢，就是那种止痛药，随时他任何痛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去沁的，就是15分钟可以20分钟沁一趟。那么有一次他，我就坐在他边上，常常就是坐在边上，因为他也不太醒过来，人很弱。那有那么一次，我坐在边上看着他的时候。他从185磅到最后临死以前，他就是皮包骨头了。他突然就醒过来，就抓住我的膀子，他就大叫一下，他说哇哇哇哇抓的。我开始以为他在做梦，我以为他是不清醒。他说哇哇哇哇，他说你救救我。结果我后来就觉得他不是在做梦，因为他把我膀子抓的那个手抠在我那膀子肉里面，很痛很痛。我说哥哥，他说你救救我，太可怕了。他说，我说哥哥，你看到什么东西了？我开始还以为他在昏迷，他说没有啊，他说我看到妈妈了，因为我妈妈也是过世了，很早以前就过世。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呀？他说很可怕很可怕。他说娃娃你救救我，我不想到那里去啊。我说你看到什么？他说太可怕。他说娃娃，你救我，救我。然后后来他又昏迷过去了。我在这做这个见证呢，我就是这么感觉跟你们讲这个，他讲的这个东西，他害怕的这个地方，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如果今天还活着的人的话，都不想去的地方。所以我想，如果有人在做的人，因为都年纪很轻，如果能有机会的话。能够早日信主的话，因为信了主，我们不会到他去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很内疚，因为我没有在他最后走的时候，他最后一个月就是昏迷了，没有能够把他能够这个灵魂拯救过来。但是我希望，如果你们这些年纪轻的，现在到美国来读书的也好，身体健康的也好，听到我这个见证的话，我是希望都能够早日能够，回到主的家里，不像他那样能够，就是最后没有能够回到主的家里，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做的见证。感谢大家能够有机会在这听我这个见证，谢谢。
请我们翻到一段的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没有圣经的朋友，请你听我念。如果有基督徒能帮助大家翻到这一段圣经是很好的，就是新约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这句话是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保罗。他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极力的反对福音。结果有一天，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他所反对的那位主。后来他蒙恩得救了。到了晚年，他要寻道以前，他做了一段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刚才他所说的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从前曾经说，按照律法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等到有一天，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很简单的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一年的第一天，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把你的福音向我们开启。我们谢谢你，我们面对着这许多的朋友，我们再一次告诉你说，但愿你自己亲自把你的同在赏在我们的中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说亲切的话，说安慰的话，说鼓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今天是2005年的第一天，2004年是永远的过去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二十 当我们刚刚跨进，我们跨进这个21世纪以后，大概现在已经有4个年头了。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2005年，还有一些前面的年数，我们没有人知道将来是怎样。但是当我们走进了第21世纪，我们回过去回顾来看，以往的况，我们来看以往的4年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这4年并不是非常平安的4年。2001年9月11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个空前的人祸，那就是911的事变。然后呢，就在前1个礼拜不到的样子，就在过去的7天里面，那么人类特别在南亚又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浩劫。我们就着今天所知道的资料，印尼驻马来西亚的大使他透露说，那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这个死亡的人数，因为地震和海啸死亡的人数是大概13万5千，或者比这个更多一点。但是真正在苏门答腊那个岛，灾情最严重的是雅琪省，而雅琪省呢，从这个上面就是从这个直升飞机所能勘察的情形呢，大概是靠近西边海岸的，是你看不见任何生命的迹象，而且光是雅琪省很可能已经有40万人丧生，那现在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那么更严重的就是，在苏门答腊的西边有一些岛已经不见了。苏门答腊本身是第6个大岛，世界，然后比台湾可以说大13倍。但是因着这一次的地震，9.0级的地震，相当于100万颗长岛的原子弹。那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的岛往西南挪移了36公尺。所以我们相信说，这200年。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灾难。我们昨天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为什么一天就能够？为什么就在一夜之间，就在一下下子，我们就看有这么多人就这么走了，是不明不白就走了？而且海啸所给我们的情形是，从大环境来说，你如果走在海洋上一望无际，好像是个艳阳天，各方面都很好，所以才会有人在浪边，才会在海边戏水，才会在海边冲浪，那么在海边度假。没有人会知道说，苦难、灾难已经来到了。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当海啸发出去，这个波浪发出去的时候。那么，像这一次是以500公里/小时500英里的速度，那几乎是喷射机的速度。然后呢，很快的就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刚刚开始，那么在大海汪洋大海里面呢，它所掀起的海浪不过是1英尺到2英尺。如果轮船走在上面，根本觉得不感觉得到。你没有想到说，现在事实上的一个很可怕死亡的浪已经冲向好几个地方，好几个地方角落，不知道要席卷了多少的人。但是呢，我们知道，就在这个静悄悄的2个半钟头，从苏门答腊2个半钟头以后，结果海浪到了这个斯里兰卡或者到了印度，结果就兴起了像个城墙一样的30尺、40尺的这样的一个海浪。那的的确确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震撼，所以我们可以说，过去的这一次这一个年尾，我相信一直到今天，那个形象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那总的来说，就是这个当人类走到21世纪的时候，我们先是预见到一个空前的人祸，我们知道从那天开始，新恐怖主义就抬头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在恐怖主义的人手里，他们所拿的武器乃是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倒下的不是双星大楼的3000人，倒下的乃是这个全世界有1/3的人要去这么倒下的。 所以墨菲告诉我们说，21世纪就是人类走向世界的末日的开始，这是人祸。但是最近我们所看见的乃是天灾。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有全球性的地震，那伴随的乃是全世界的大海啸。那个情景在圣经里面有非常生动的描写。那当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所描写这些圣经以前，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这4个世纪我们所看见的惊天动地，可以说惊心动魄的一些的图画，让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我想我们对这幅图画一点都不陌生的，尤其对于纽约客，那如果大家记忆还新的话，我想这是我们在3年前我们看到的西方提到海啸的，等到最后一次，等着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我们这有几节圣经节，我们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念一下。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么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讲到将来人类历史走到末日的时候要有的情形。那么其中特别讲到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这就是圣经中的海啸。然后下面说，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这是在46篇里面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这是讲到末日以前有一个大的震，这个地震，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所以这里讲到山，特别指着这个，特别指着以色列，尤其是犹太的山地，他们摇到地中海的海心。然后呢，现在仿佛有人拿着镜头对近看的时候，水虽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所以这也是圣的末日的时候。还有揭开第6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像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苏门答腊这一次离开本位是36公尺，那这里告诉我们，有的山不见了，海岛也被挪移本位。那么这个所谓的第六个印，是圣经里面排时间表的时候，它是第一个印是在2000年前，然后到了主耶稣快回来的时候，最后是第7个印。所以在整个的时间表的排的过程里面，到第6个印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见这个山林海岛都要被挪移离开本位，整个天象都要产生变化。我们看最后的一段圣经，那第7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的这样厉害的地震。换一句话说，这个是比 9.6 要更大，也许超过 10.5 的地震，是空前绝后的，从来没有过的。那大城列为3段，这指耶路撒冷列为3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包括巴比伦城，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到了人类末日的时候，那么最后是最大的人祸，那就是哈米吉顿战争，然后最后的一次全球的地震和海啸，那就是人类最后的一次海，人类最后的一次天灾，然后人类历史终于就走完了，到了它最后的一页。好，这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圣经。 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像昨天晚上说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好像就像这一次所南亚的苦难一样？但是我们提醒大家，那当我们要活、要问这些、要寻找这些问题答案以前，我们要记得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在刚刚过去的一个钟头里面，已经有6300个人，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不是南，不是这个，不执着，不是执着南亚的苦难说的。那么一天之间呢，大概就已经有153000人，远远超，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说的135000人。那这些人离开的时候没有电视，这些人这些人走是好像悄悄的走的，是在不同的情形，有的人是因着 SARS， 有的人是因着艾滋病，有的人是因着气喘，有的人因着癌症，有的人因着慢性的疾病，有的人遇到车祸，有的人遇到一种各种不同的意外。那么我们知道，根据卫生单位给我们的统计资料，就是一年之内要走掉，要离开5600万人。如果我们在地上能够活70岁的话，就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有39万的人就离开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有生老病死？有的死我们大家都看见，有的死是头条新闻。像这些朋友们，他们走了，我们在报上、在杂志上、在新闻上、电视上，还有这个收音机上，我们知道了。但是有的人是静悄悄地走了，有的人在开车开一半没有想到的时候遇到车祸，有的人不知道在什么情形底下就这么走了，没有人是准备好走的。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好像天正晴朗的时候，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我们这一次当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看人生的问题，为什么有生老病死。那刚才那个保罗弟兄他所做的见证，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里有一个曾经说，就着律法来说，他是指着犹太人的律法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有一天等到他信了主以后，他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他这个时候已经信主耶稣33年了，他用这句话的时候，在原文希腊原文里面，他不说 I was， 他不说我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在这么多的人里面，我乃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这是保罗他自己的见证。那现在他的见证和我们今天的讲到人生有，我们讲到人生有什么关联呢？有很大很大的关联。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而有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降世做一件事，为要拯救罪人。所以莫非今天人类的问题和罪发生关系？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它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罪是从一个人进来的。当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到这个世界，从那天开始死也进到了这个世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圣经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人不是死了就像灯灭一样，不是死了了了，不，你看见说人死了，问题人死了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一个读物理的人，他最多只能够在物质的事，在物质的环境里面，在物质的世界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些规律，你能够找到一些答案。但这个宇宙我们知道说，不光是物质的，不光有形而下的，也有形而上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根据圣经，今天为什么人有生老病死？为什么人会衰老？为什么人会死亡？我们说过，根据肖伯纳，他说这个人的死亡率乃是统计数学里面一个基本数，它是100%的，不需要统计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走这一条路。那么我们要问说，人类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悲剧？而因着这个悲剧的产生，结果呢？结果我们知道说，因着罪皆带来死，然后带来老，生老病死和罪很自然的就发生关系。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神爱世人，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当我们看见人类发生了这么惨重的悲剧以后，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爱我们的话，他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袖手旁观。正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说，被盗的民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妇人焉能有忘记吃奶的婴孩？若有忘记的，我总不忘记你。神说他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如果他的爱是真的，他的爱就不能光是口头上的，他的爱一定要付诸行动的。现在我们要听其言，我们要观其行。听其言，我们昨天看见了，从神的话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但是我们要问说，观其行，我们要问到底神为人类做了什么？现在怎么证明说神是爱？如果这些苦难是真实的，如果这些苦难是罪带来的，换一句话说，人堕落犯罪以后，结果有了一个很烂的，就犯罪的烂的摊子，现在谁来收拾呢？人试着要收拾，所以人就发明了宗教。许多的宗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将功折罪，罪是犯了，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修桥，需要补路。我们希望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多积一点的功德，然后我们多补多修桥，多补路，多做些好事，然后这些好事就把我过去的罪就能把它遮盖了。所以可见宗教的产生就证明说人里面有一个重担，那个重担乃是罪恶的重担，那个重担压在你的心头，叫许多人血压升高。那个重担压在人里面，结果呢？你看叫他这个心脏病发作，那个重担压在里面，叫他身败名裂，结果也叫整个的家庭破碎。你看见罪这个东西，不知道摧残了多少个个人，也不知道摧残了多少个家庭，我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们知道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他不落在罪恶的重担里面。信耶稣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所有的罪担通通脱落了，本来压在心头的，本来不能睡觉的，本来不能够安息的，你知道吗？许多很有理智的人，许多很有头脑的人，许多很有知识的人，他的情感生活是最贫乏的。人生不光是理智，人生也不光是情感，人生是多才多姿的。但是朋友们，让我们记得，今天谁能够拯救我们呢？今天地心吸力把我们困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抱起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举起来的，不可能的一件事。这证明什么？证明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拯救自己。所以自从人类发生悲剧以后，你不管你相不相信人，你不管相信人有罪没有罪，但是我相信大家从心里面都明白，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的确确是常常落在罪恶的权势底下。这个罪恶好像老大一样，一个身在江湖的人，他常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保罗我们刚才说过的，他曾经怎么说呢？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形容他犯罪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形容呢？他觉得好像啊，像当时罗马的一个刑法。那个刑法什么刑法呢？就是一个犯人呢和一个死尸的尸体放在一起，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手对手，脚对脚，然后那个虫和蛆就从对方的尸体就跑到自己身上来。所以你知道这个人他叫做保罗，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心里都明白，我们知道说罪的确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苦难，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同时呢也是我们大家所经验的。宗教教育各种的方法希望能改善我们，希望我们能向上提升，不要向下沉沦。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虽然我们有很理想的一个制度，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很好健全的民主的制度，那么在国会殿堂里面应该是最神圣最庄严的地方，但是你看这些国会的议员，很明显的虽然他们受很高很高的教育，但是他们常常做了许多错误的示范，等到这个镜头电视镜头一对准他们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不再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世界污染了，最大的污染源。不要忘记，今天污染是世界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今天世界最大的污染源是谁呢？最大的污染源乃是人。当你看见每一个烟囱都贡献污染的时候，你说这座烟囱有问题，那个座烟囱有问题，我们每一个人走在街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制造污染的污染源。所以谁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谁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如果所有的苦难是因着罪带来的话，那么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谁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谁能够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说神是公义的，这不是福音，因为公义的背后有审判。如果神是公义的，这不是福音，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宇宙有正义，宇宙所有秩序因为神在那里维持秩序，凡是流人血的，他的血要被别人流，这是正义，一点都没有错的。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随便的，这个可以随便的就这个就拿走了别人的生命，不可以的。你不可以随便你不可以随便拿走别人的东西。所以这个宇宙，所以是宇宙，请我们记得是有一个东西在那维系的，所以有一个家法，所以有一个国法，但是不要忘记更有天法。但是国法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家法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它所能规范的是有限的，它不能够基本的解决一些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人类今天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2000年前有一个人来到地上，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我们的基督徒都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说他是来是人类的救主。那他是不是救主？我们看他做了些什么。他来到地上一共是33年，他隐藏的时候，他大概头30年他是隐藏在父神的面前，然后呢他就起来，然后他就出来就传福音，就到处的医病，到处的赶鬼，到处的做罪人的朋友。然后3年以后他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来到地上基本做2件事，如果他是爱，如果神是爱，如果神将他独生子把他赐给我们的话，那么当然他要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救主什么意思？做我们的救主就是要把我们从围困，从烂摊子里面，从苦难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才是爱，这个才是救恩。但是请我们记得，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前，当他为我们完成救恩以前，他先来到地上做罪人的朋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和娼妓和那些税吏在一起吃饭，他靠近他们，他安慰他们，他鼓励他们。他对一个淫乱的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 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无论到什么地方，瞎眼的、瘸腿的，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说好像有许许多的罪人就围绕在他的身边。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第一件事不是为我们，不是上十字架，第一件事情乃是做罪人的朋友。因着是我们的朋友，他也是我们的医生。他因着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所以他一眼就知道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先当我当做他做我们的朋友的时候，他知道说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如果医生告诉你有病，这不是好消息。如果医生告诉你有了病，你虽然这个病很严重，但这个病有救，有特效药可以治疗你，这叫做福音。主耶稣来到地上，当他做朋友的时候，就好像医生在那诊断一样。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没有病这个没有病的人不需要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怎么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就是指着那些落在罪恶里面的人。他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他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以前，他先靠近他们，他先问候他们，你好吗？你需要痊愈吗？亲爱的朋友们，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当他被陷在罪恶的深处的时候，他的深处特别到半夜的时候，他常常有个呼声，巴不得人有一个人能救救我，但是没有人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的妻子不知道，我的父母不知道，我的儿女不知道，全世界这个罪的重担好像我一个人在那背一样。所以朋友们，你知道吗？所有今天落在罪恶里面的人，你知道是他们的深处都有一个呼声，现在有一个人靠近他们，那个人就是主耶稣。一靠近他们，主耶稣看一看他们，他们就感觉到自己的需要。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上手术房的，除非他遇见了好的医生，除非这个医生告诉他说，现在你的病，现在你有救了，你有救了，你只要摆在手术台上，结果你的病就好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光做我们的医生，他不光做我们的朋友，最后他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救的，告诉我们说何必死亡呢。所以圣经说何必死亡，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个福音，这个福音就告诉看出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法国，尤其在巴黎，大家如果去巴黎的话，多半一定要去参观罗浮宫。罗浮宫是世界上很有名的艺术画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能要花一个上午或者一天，那么才大概能把罗浮宫看过。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么多的美不胜收的作品，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如果今天大家只有一个钟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在罗浮宫里面最受欢迎的地方，最受欢迎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就一个钟头的话，你想大家会一通通希望，他们希望要看什么？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整个的画廊里面，有一尊的像，那个是个画像，那个画像呢叫蒙娜丽莎的画像。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去过这个什么，去过这个罗浮宫的话，我想大家通通是往那个地方走的。大家最第一个目标就是，我先把这蒙娜丽莎看过了以后，然后呢，再看别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蒙娜丽莎的画像是很有名的，但是它有名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很神秘的微笑。这个人应该何许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画家的笔下，这是一个女士，而且呢是很尊贵的女士。你看她的笑容是充满神秘的，所以 我们叫达文西是他的作，是那个，是这个作品的，是这个画家。那么在他笔下的这个蒙娜丽莎的画像，那么给大家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画像。那么这个是所有到了这个，所有大家到了这个罗浮宫，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的这一幅图画。那么看一看，拍拍照，那么就算是来过罗浮宫了。那么然后大家就走了。那么所以呢，如果你说你到了罗浮宫，从来没有看过这一张画，你等于没有去过巴黎，你等于没有去过罗浮宫。所以这个呢是每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是达文西的迷。那么就是要看看这一幅的图画。那么你看这个人看上去很好，很喜，很快乐，他的微笑是神秘的微笑，也不是很爽朗的，但是也不是含蓄的。但是你看这个就是达文西。那么我们知道在画家笔。下的，我想印象大家非常的深刻。那我们呢，只是去欣赏画的。我想大家看看，我不相信大家会有什么很深很深的印象。但是1987年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在日本，他的名叫中村，他就根据这个像，如果大家下一次你有机会再去看达文西的这个蒙娜丽莎的画，蒙娜丽莎的这个画像的话，你会发现呢，在他的眼睫跟这个鼻梁的中间，在左眼不是右眼，是左边这个，你看见有一块小小的瘤。那么根据这个医生呢，这个瘤是小黄瘤，那证明什么？证明他胆固醇很高的。所以这个医生说什么呢？做医生说啊，这个蒙娜丽莎肯定是死于心脏病。他说他多半的时间是心绞痛，那么或者呢，常常是心脏病。那么他根据什么呢？根据这张画是1507年左右画的，那已经好几百年了。但是你看呢，从人来看看不出来是不是？但是一个专家，一个懂得的人，就在他的眼旁、鼻梁旁边，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大家靠看近了，你能看出来他有一小块小块的瘤。那么那个小块瘤呢，就证明说他胆固醇过高的。那么弟兄姊妹，虽然今天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胆固醇，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在蒙娜丽莎的她的身体里面已经产生一些变化了。他将来要怎么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几乎可以从这个小瘤可以决定的。他可能因为心绞痛等等等等，你看这个是最后他的结局。朋友们，从这一章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他一眼看我们，如果今天让我们的主从我们身旁经过的话，我们表面上我们都是好好的。但是呢，他可以从我们的身上一眼就看出来我们的结局，一眼就知道说我们的身体也许是胆固醇过高，也许是什么事发生，结果会带来一定的结局。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人类有两个通性。我们知道胆固醇是只是通性的一种，是通性的一种。那么你看这个现在是更近的看，应该看得出来啊，那它在紫的地方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人看上去好好笑笑嘻笑嘻嘻的，但是医生就知道说他将来的路是怎么走的。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也这样，当他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当他看见那个税吏，当他看见那些罪人，当他看见形形色色的人，尤其他看见拉萨路躺在坟墓里面。圣经说耶稣哭了，这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圣经节。耶稣哭不光是哭他的朋友，耶稣哭乃是为全人类而哭。当他看见这个拉萨路躺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想起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那弟兄姊妹，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很清楚，拉萨路还活着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还健康的时候，表面上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病，表面上我们一点事情也没有，但是请我们记得，在我们身上有两个通性，就好像有的人胆固醇高啊低，这个几乎是通性。那么这个两个通性是什么呢？如果你读圣经就很清楚了。第一个通性是第一个共同的性质，那个通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是虚空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物理学家叫 Pascal， 他讲得很好，他说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已经创造一个像神那样形象的一个心。那么这个心呢，除非神自己不能够填满它的，你把所有的世界的万物放在里面都太空了，没有办法来满足它的。为什么？所以我们在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种虚空的感觉，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失落的感觉，每一个人里面都没有满足的感觉。这个太太们永远觉得缺少件出客的衣服，其他柜子里面衣服很多了。那么先生们总是觉得家里缺少一样的，缺少一间的房子，每一个人里面是有满足的。你记不记得这个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全世界，2年之内就征服了整个的大的整个的世界。结果征服完了以后，胜利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那些将军就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所以肖伯纳讲的话没有错，人生有2个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你整天做梦，希望能够达到的东西你没有达到，这是悲剧；还有一个悲剧是什么？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你终于达到了。中国人说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那这些都是喜事，是不是？那么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天我们终于出人头地了，但是所有那些在毕业典礼拿毕业证书那些朋友，他们可以告诉你说，如果你要问他你现在什么感觉，那个感觉就是肖伯纳所说的，他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虚空。多少人走进了地毯那一端，对不对？这是大家所希望，尤其在座很多的年轻人。但是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婚姻像一道的墙，外面的人拼命想挤进去，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那我们现在要问，如果婚姻就像大家所想的是那么美丽，那么好，那么好的话，那么应该只有挤进去没有挤出来的。那为什么有许多人从里面挤出来呢？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给我们看见说，人里面有一个虚空，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填满它。我们以为说名誉可以填满，我们以为说这个学问能够填满，我们以为说财富可以填满。你去问 Bill Gates， Bill Gates 他如果走到办公室去，他如果看见500块美金掉在地上，他不能去捡的，因为他捡500块钱那个时间呢，如果他拿去赚钱的话，可以比500块钱不知道赚多少，所以他应该直接就进到办公室，这一下就可以赚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你要问他，你就算是住全世界睡最好的最好的鹅绒床， Bill Gates 只能躺在一张床上，不可能同时躺在两张床上，他不可能住在2个房间里面，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吗？有钱的人，有学问的人，有财有权有势的人，你什么都得到了，我们要问你里面虚空吗？你里面满足吗？你永远没有满足。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为心，都是为着神来创造的。什么时候你不让神装在里面，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以色列皇帝，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他的名叫所罗门，大家听过所罗门宝藏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不是酸葡萄，他所有的有财富、学问、智慧，所有他说我眼睛所要看见的，我没有禁止他不享受的。但他的答案是什么？是虚空的虚空。原因在什么地方？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眼看我们，他就知道我们里面是空的。所以他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中午出来打水，然后他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喝这水还要再渴，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他就是因为渴的缘故。主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其实呢，他一共有5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他的， 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三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所以我们知道人类有一个通性，就好像你一眼看上去胆固醇过高，我们一眼看过去每一个人，请我们记得通通里面是虚空的，这是我们基本的情形。那不止如此，主耶稣对那撒玛利亚夫人，你去叫你的丈夫来。每一个人里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充满了罪恶感。你知道人有你这个到底有没有罪，那这个是可以辩论的一件事。但是问题就是不管你相不相信有什么罪，但是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的人，那今天福音不是为着你的。如果你是完全的话，如果你不是个完全人的话，你看见说你迟早有，当你从这个罪恶的场罪恶的快乐里面经过以后，请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里面都有罪恶的感觉， guilty 的感觉。不需要人来责备我们，不需要人来说我们。这个讲的罪的时候啊，这是基督徒最难讲的一个题目。我们没有意思要控告别人罪，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可能拿着指头，我们没有办法点着指头来指别人说你们有罪。不，我们只能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讲的罪的时候呢，你知道普通呢，大家对罪的看法是三不算四不认。什么有三样东西不算罪？第一，说谎不算罪，许多谎是白谎，所以不是罪。第二呢，拜偶像不是罪，你的宗教是个拜祭，宗教是个本能，你怎么叫人不拜偶像呢？这也不是罪。第三呢，不信主耶稣当然不是罪了，那只有相信主耶稣的人说不信就是罪。但所以你看，这是三不算。那么什么叫做四不认呢？四不认就是如果有一些东西是心里想想没有犯出来，这个不是罪，这个不是，这个你不能承认，这不是罪。那么如果你真的做了犯了这个罪没有人告，这也不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告了如果没有证据，这个也不认。然后最后呢，情有可原的也不认。所以我想啊，如果这样世界上没有罪人了。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怎么说，我们里面一定有一种的感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这种感觉就是 guilty， 就是充满了这个非常亏欠、歉疚的感觉。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虚空的人，基本上我们都是个罪人。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那不止如此，他对那个犯罪的淫妇说，他说不要再犯罪了，没有别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那现在有个问题，这里明明是个罪人，怎么主耶稣就随便放他一马？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有赦罪的权柄。但是如果这个宇宙是充满正义的，如果神是正义的神的话，他能不能称一个罪人是无罪的？不可以。你看见吗？罪人就是有罪的。所以什么时候神称罪人无罪，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神自己就不义了。所以为着叫神能够免于不义，那么请我们记得，今天神他不能够无缘无故的就赦免一个人的罪，他不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义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现在宇宙中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神的爱，神的爱巴不得万人得救，巴不得没有一个人沉沦，万人都每一个人都能得救。那么还有呢，神的爱巴不得能拯救每一个人，所以神的爱可以告诉这个犯罪的妇人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你看，明明是个罪人，现在为什么主耶稣不定他的罪呢？如果主耶稣不定他的罪的话，他定他自己的罪，为什么？那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怎么可能因着爱的缘故你又把正义把它废掉呢？不能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因着主耶稣对那个犯罪的淫妇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就因着这句话，主耶稣他自己就被定罪了。 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等到到那个时候，他自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向那个犯罪的淫妇的话，就是因为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不定我们的罪，他又是义又是对的，他也没有做错的话，那么现在一定是在神的爱跟神的公义中间一定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现在我们要问，在宇宙里面，要么是神的公义，要么是神的爱。神的公义要求审判，神的爱要求赦免。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的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如果今天罪在神的面前，人罪就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如果神的公义呼吁说我们要审判，那你看这个审判的时候就自然来到。如果今天我们犯了罪，神的审判的时候临到我们，我们说我们是罪有应得的。但是不要忘记，神爱我们，神巴不得拯救我们，就像主耶稣一样，他遇见我们这些人，他一眼看到我们胆固醇的高，他一眼看出来我们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他怎么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就是因为这句话，你看见吗？现在主耶稣一定要完成一件事，叫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在一个地方能够找到平衡的，能够相遇的。神的公义在南极，神的爱在北极，南极跟北极怎么相遇呢？所以在历史上就发生了一件事，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面他满足了神的公义，另一面满足了神的爱。这什么意思呢？让我再多说一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第一句话，他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只赦免谁呢？赦免钉他十字架的人，钉赦免摧残他的人，赦免那些流他血的，赦免那些鞭打他的。你知道那个鞭打，罗马的鞭呢，是一个一个棍子带了皮鞭，皮鞭上面带了很多的铁钩，然后连血带肉这样勾出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主耶稣受尽了所有的痛苦的人受苦的时候，受苦你知道吗？所有钉十字架的没有一个人不咒诅的，十字架是叫人咒诅的地方。你再平时再好，你都脾气都没有了，受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折磨。现在你看，你们全世界，你看现在他们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圣经怎么说？主耶稣就为我，他在说父啊，赦免他们。他知道全世界的罪人都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呢，你看见他怎么说？他第一句话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请问，这些是罪人，如果父赦免他们的话，他们通通没有罪，你们通通可以走了。那么请问，如果把没有罪有罪的当作无罪的，这个没有天法，这个没有天理，没有公义了，这个宇宙中哪里有什么意义呢？你看，连神自己都没有站在对的地位上。所以你看见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说神的公义跟神的爱一定要取得平衡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他对撒玛对那个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现在他用全世界的罪人为你为我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现在我请问大家，神听不听这个祷告？神当然要听这个祷告，他的儿子祷告他当然要听。那么现在神怎么听他儿子的祷告？如果神听他儿子祷告就无缘无故就赦免我们的话，神不义了。神是有爱，神没有义。那现在怎么能够叫爱和义能够相结吻，能够相遇呢？请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早晨三点钟到下午，从早上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头三个钟头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后面三个钟头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那就是因为他听了他儿子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好，现在神要赦免他们，但是神不能违反他的公义。这些人罪怎么办？这些人罪一定要经过审判才可以，否则的话神就不义了，你看见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后来的三个钟头就是从十二点开始，结果你看见吗？他让他自己的儿子 站在你和我罪人的地位上。这个时候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甚至于他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罪都堆在他儿子的身上，所有的罪，黑罪、脏的罪，通通堆在他身上。亲爱的朋友们，当神看见人间所有的罪的都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他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有的罪人都应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有的罪人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你看见当他与神隔绝的时候，他要我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撇弃我？为什么离弃我？但是请记得，这句话应该是你说的，应该我说的，但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请记得，就在那个时候，他担当我们的罪，把你的罪和我的罪通通担当在他身上。所以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怎么样的呢？让他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就把你我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那个罪到了人类世界末了的时候，是用整个全球的大地震来代表的，那个代表神的震怒，所有的罪加在那个震怒，结果那个超过 10.5 的地震就震撼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不是你们在电影上所看见肉身的痛苦，那只是外面的痛苦，你们在电影上所看见的是人弃绝主耶稣，你们从来不知道说神弃绝他的儿子。神在十字架上因着你和我罪的缘故，他弃绝他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我们知道十字架有人定的一面，也有神定的一面。今天你们在电影里面所看见的不过人做的，你们没有看见神做的。如果你们看见神做的，现在你懂吗？就是因为他听他的儿子说，他要听他儿子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叫一切叫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父答应他的祷告，那怎么办呢？那现在神不能随便让罪过去，不能。所以这个时候让他的儿子就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那不光如此，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可了。为什么可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在地狱里面的时候，他巴不得能够有水凉凉他们的舌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懂得，我们为什么觉得渴呢？有的是酒精在我们里面燃烧，我们就渴了；有的是荷尔蒙在我们里面燃烧，我们就渴了。然后一个个家庭，家庭就破碎了。你看见吗？渴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火。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当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说，凡喝了这水就不要再渴的，那么不要忘记，他说你不要再渴，这个支票是开出去了，他怎么可以不渴？一个罪人怎么可能不渴？你告诉我，一个罪人的罪没有赦免，他怎么能不渴？他一天到晚人就是渴的，但是他怎么能不渴？除非我们的主为撒玛利亚夫人站在他的位置上，结果他说我渴了。就是因为他说我渴了，现在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夫人可以不渴了。现在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可以说你不渴了，你满足了。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我们记得，最后他说成了，就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他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最后我很简单的讲一个比方就可以了。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王很爱他的儿子，不过他要维持他的国度，希望这个国度是一个最美好的国度，所以呢，他就维持国家的秩序。他说，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某个罪的话，我要把他两个眼睛把他挖出来。结果有一天，很不幸的发现他的儿子犯了那个罪。那么根据国家的法律，应该两个眼睛要挖出来的。那全国人都等说，等到那一天，他们要问说，那么国王是父亲。这个父亲的心在哪里？父亲的爱在什么地方？如果真的两个眼睛挖下来的话，那么是不是表示父亲没有爱的？他只有国法，他只讲的国家没有儿子。但如果他说我赦免他，我把两个眼睛不需要了， 那么好了，那这个国家没有法律。如果国王的儿子都可以这样做，全世界都大家都可以这样做了，那你看国家有没有正义呢？没有正义了。那这是一个难题，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代表背后一个智慧，是一个从来没有，是一个完全代表一个智慧。所以等到他的儿子到刑场去那一天，他说没有错，根据法律，在坛子上两个眼睛，所以他下第一个命令就是把我的儿子一个眼睛挖下来，把第二个命令把我的眼睛也挖下来，让两个眼睛在坛子上。这两个眼睛给我们看见，这是父亲的爱。这两个眼睛也告诉我们说，那个正义公义已经被维持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是神的公义和神的爱相遇的地方。那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受过审判了，所以现在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亲爱的朋友们，你看见吗？你看见，你现在我们的罪就得到解决了。你不光是罪能脱落了，占重担能脱落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再干渴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邀请诸位来，我们用很简短的时间，我们告诉朋友们，我们所传的福音乃是这样的福音。我们给朋友们看见世界上有苦难，等到人类走到最结局的时候，你看见因为人类的罪黑暗到一个地步，最后你看见根据神的正义和他的公义，当然是有审判的，当然是有苦难的。但是不要忘记，神没有任凭我们，神没有任凭我们在苦难中浮沉，没有的。神要拯救我们，神要把我们从苦难里面拯救出来，从虚空里面拯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为了这个缘故，他把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朋友们，现在我们明白了，你看见吗？神是爱，你看见神说我要永远的爱来爱你。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你看他巴不得没有一个人沉沦，没有所有人都得救。但另外一方面，他不能随便的赦免我们的罪。你看见神仍旧是公义的神，你看见宇宙仍旧是有正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因着我们的罪得的赦免，因着我们的罪得的解决，神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神把他独生的爱子都赐给了我。在十字架上他掩面不看他，但是最后他是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的赎罪的功夫完成以后，他又回到父的怀里，他仍旧是神的儿子，但是在十字架上为着你，为着我，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朋友们，我们巴不得在这新年的第一天，你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宇宙中有正义，宇宙中有正义，所有审判，所有苦难，宇宙中也有爱，爱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苦难。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相信说，最近我们所经过的苦难是给我们一个警告，提醒我们，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正以为平安平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祸患就忽然来到，我们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的机会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何其有幸，我们这些人都活着看见2005年，而且经过了第一天。但愿在这一年的最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能面向整个的2005年，也能面向我们残余的一生。但愿我们剩下的日子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能够接受他的爱。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拒绝他的爱，神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我们拒绝这个爱的礼物，你看这不是罪是什么呢？三不算的那个罪，一个是说谎，一个拜偶像，还有不信。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你就是什么罪都不犯，如果你听见了主耶稣的福音以后，你看这么大的礼物，我们怎么能够拒绝他呢？所以朋友们，我相信诸位都是理智的，我们希望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你从深处你能有一个决定，你告诉主耶稣说你愿意接受他来做你的救主。从此有像我们弟兄所说的，也许他背了18年的担子，他拒绝抗拒就问怎么样我都不肯，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神的爱征服他，结果等他一蒙恩得救，他瘸的全部脱落了，所有的重担通通脱落了，不光是罪恶的重担，还有事物的重担，还有许许多多世界的重，所有的重担都脱落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神，这是件快乐的事，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孤单的人。许多时候当我们走进手术房，这个开刀房的时候，你看你需要单独的去的，没有人可以陪你去的。当我们走完人生最后一路程的时候，最亲爱的人都不能陪伴你走的。不要忘记，如果像我们弟兄一样，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而且从此以后你看见吗，主耶稣就在他的身旁，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到无论到什么地方，到山崖，到海角，在手术台，或者在任何的地方，甚至于走到人生最后一段的时候，那个不是寂寞，那个不是孤单，你看见有神与我们相伴。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人生是个快乐的人生，我们愿意把这样好消息告诉大家，但是我们不勉强诸位，你只要有一点你不愿意，神就不勉强你。但是今天晚上是一个难得一个美好的晚上，但愿今天神对我们说他要说的话。我们好不好最后很简单的，我们还是大家都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那么如果大家受感动的话，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如果你不受感动，不必要祷告，你不需要给我们面子，不需要，我们只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主耶稣看见，所以我们请大家都低头，我祷告一句，请大家跟着我祷告一句，然后呢我们就很快就要结束这个聚会。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听见你的福音，我好像明白了一点，还不十分明白，但是我心中有一点的感动。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也知道我是个虚空的人，没有人能解决了我的问题，我需要救助，教育不能帮助我，宗教不能帮助我，现在我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一眼就看穿我们，你一眼就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感谢神，感谢你，因为在十字架上你满足了神的爱，也满足了神的公义，这是何等的智慧，我们真是感谢你。现在我愿意相信你，我一辈子都要信你，永远不后悔，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